好，我们今天我的进度是罗马书第五章，不过呢就请原谅我稍稍多说一点点，我觉得我需要回顾一下啊，让各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那不必多说其他的，就是罗马书我实在是觉得是最宝贵的一本书。我不是因为在查罗马书的时候这样说，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呢罗马书和罗马书里面因信称义的观点呢，是包括特别在这30年来是特别传统的看法是备受攻击，甚至你今天在神学院里面，包括像在华神啊或者一般保守的神学院里面，已经不接受传统的看法了哈，叫新保罗观。那我是在大概20多年前开始接触到这个新保罗观，我也很希望能够非常客观理智友善的来了解，但是了解结果我还是觉得传统的看法是对的，而且新的是不正确的啊。那这是我能够有的最温和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了，那么可能跟有些老师牧者的看法也不一样，那也就很抱歉，刚好这堂课是我上，我就用我的机会来表达一下下啊。那在传统的看法里面呢，当然保罗的神学还有罗马书的神学还有整个新约旧约都是一致的，就是都是相信圣经神的话前后一致的。这个我想我对各位讲的时候，各位如果你们是一个信友堂保守的教会出身的话，好像也是多余的啊，我们是这样相信的。可是我是觉得在当然这2000年来都是这样，只是在这几十年来好像口里对神敬虔对圣经还有一些敬虔的看法，但实际上呢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所谓诠释，而不大真的是把主的话当主的话，我觉得是很普遍的。那我就简单的先表达一下最简单的，我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我相信罗马书也是神的话，我相信各卷保罗跟雅各并没有冲突。那么这些各位我承认在学术界里都是不流行的说法，甚至根本都是老掉大牙该被淘汰的看法啊。那但是我的看法是传统的看法，我觉得罗马书里面讲是在讲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是靠着神的恩典啊，说的再庸俗一点通俗一点，我们能讨神的喜悦，我们能够上天堂，完全是神的恩典。你说这我好像听到的也都是这样啊，各位不太是这样啊。很多讲法是我觉得是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了，那我也不愿意去花力气去讲这些其他东西什么，我只是再一次把重点讲出来。在罗马书保罗是要讲什么叫做福音，也其实就是我们整本圣经要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在圣经里面不是没有讲到律法，律法跟福音并不是没有对立的地方，但是我自己觉得律法和福音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讲至终都是让我们到上帝那里去啊。那么律法让我们知罪，福音让我们知道罪人得拯救。如果只讲福音的话，不可能只讲福音不讲律法，因为只讲福音不讲律法的话就如果这样的话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消息。那好消息蕴藏着一个前提，就是有个很可怕的坏事发生，但是有一个更好的事可以使你胜过那坏坏的事，就是说你是在律法的定罪之下。那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说全世界的人都在，主要在讲到说第一章哈，在讲到说全世界人都得罪了上帝。Well, 各位，我们有罪，我们得罪上帝，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帝？那我们华人也好，我想其他民族人也好，尤其受到基督教影响比较少的，越少的，甚至受到影响但是对福音的认识不够的，或者是对罪的认识对圣经认识不够的，我们很容易讲到什么叫做罪 罪还不简单，罪呀、啊、就是杀人啊、放火啊、说谎啊、欺骗啊、偷盗啊。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包括我们华人不会觉得自己有罪。那么可是如果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我用中国人的方式来讲的话啊，那罪啊，简单的说就是不孝。如果罪就是不孝啊，我们常常中国人说不要忘本啊，要记得啊，对，我们也是这样讲。各位，我举一个例子讲啊，对不起，稍微多说一点，就是举个例子讲，当你讲到说假如我举例子，假如我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真的是品学兼优，人见人爱，非常符合社会的风俗习惯的要求啊，文化传统道德非常好，成绩好，对人有礼貌，彬彬有礼，那么甚至家事都很好。就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怪，他在我的孩子在我家长大，我给他吃给他喝，我不是好父亲了，但假定我也是一个好父亲啊，算一般来讲算一个不错的父亲，他也看到我对他的一切。假如这个孩子，我们假定说13、14岁了吧，哈，你要说20几岁也可以。他什么都很好，但他从来不喊我爸爸。他看到我好像没有看到我一样，他从来不喊我爸爸。他不但不喊我爸爸，而且他满街的人看到一个男的就说：“啊，爸你好，爸你好。”各位，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最起码很奇怪。他知道我生他、养他、教他，我从有些护教家的观点来讲，甚至他可能做过 DNA 的对比，他知道，他很清楚知道我是他父亲，他却不叫我爸爸，这个叫做罪，这是所有罪恶的根本。那就罗马书第一章讲的，人明明知道有上帝，而且这个上帝创造了万物，包括创造了你，上帝生你养你造你，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无神论，每一个人一直到此时此刻都在上帝的创造眷顾带领，和我们可以说一个字，就是第三章讲到的，就是宽容当中。所谓宽容哈，是在罗马书3章25节啊，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宽容这个字呢，就是说等于说 between 赦免，没有赦免，和惩罚也还没有惩罚，但在一种没有太大的惩罚，也没有完全的赦免，是让他继续活下去，给他悔改的机会。人到今天都还在这种状况下。当然圣经也有讲，我们也在神的一般恩典下，我们也在神的一般正路下，我不想用一般，就是说我们人的罪恶最基本的是不孝，不孝而且认贼作父，孤把那你，各位，这个是可以有很多讨论的，你不一定要同意，我只是在做结论。我要讲的是罗马书第5章21节开始，第五章下半段开始的，我这只是在回顾一下，我总希望我能够澄清一些观念。罪是不孝，明明有一位生你养你爱你的父亲天父，明明可知的，我们是故意不认识他，这包括不信上帝的人。各位，这我说可以有很多的辩论，包括你今天可不可以碰到一个诚实的无神论者。一方面我们就说可以，这个世界上无神论者不信主的，在神的一般恩典中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道德法则等等，但一方面又说没有，他明明知道，他一定知道有神啊。我在讲道的时候也讲过，包括有一些进化论的科学家，包括那么聪明的 Francis Crick 这些人，还有一些我看到的科学家，我讲到讲过，我们支持进化论啊，倒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这个证据，有一些证据，但是有个更重要的，因为 如果不支持这个的话，你就要支持有神创造，那个是在科学上是绝对不可有的。那这就是一个很 dogmatic 的态度。我为了不能够那个样子，我就是支持某某人到底，这就叫始终或我说基要派。当然，你也可以倒过来说，我是基督教的基要派，我也不会否认这个帽子哈。只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言之成理。你明明知道有神，你不认识上帝，在这种无知之下就产生了很多的罪恶。那么当保罗讲完这个的时候，底下的犹太人都会开始啊，讲得非常对啊！我看到那一段，真的想到很像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一章也在那里责备外邦的罪恶。那犹太人看，真是，哎，太有道理，太有道理。然后保罗剑锋一转，你别拍手，你也是。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有丝毫的骄傲。我们事实上应该更谦卑。我们对，我们是在说人有罪，我们是在说别人有罪。甚至如果不怕恐怖分子或不怕什么围剿的话，我会很诚实的根据圣经说其他宗教的都是鬼魔之道。我会很诚实的说，因为保罗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你们不可以又与神相交又与鬼相交。这话当然不能讲了。讲了第一个，哎呀，人家实际多好，你们基督教一天到晚就攻击别人。我没有说我们要攻一天到晚攻击别人，我们说了在不信主人身上神有非常多的恩典，甚至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学习，叫我们惭愧，这我们说了。但我们要说他们如果有这么多的优点不认识上帝而不承认上帝，罪就更重，而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夸之处。讲义宁生一讲恩典，就不是叫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比你强，我们没有比你强，我们比你还糟糕，我们知道的真理比别人多，而我们活出来更糟糕。这个不是故意做一个挡箭牌，或者故意先听说周恩来很会这一套，先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然后在批判会上的时候他永远可以全身而退的。周总理的政治技巧，彭德怀就这样骂他的哈。那不是我们真的承认。那么我讲过，在讲第二章的时候，就是犹太人的罪，或者我们一般基督的罪更重，就是我们知法犯法，我们知道的比别人多，我们还不认识。那么在犹太教里面，他们认识上帝，在旧约里面明明有本圣经，可是他们却不能从圣经里面认识那位慈爱全能的上帝，却还是以行为夸口，这个是犹太人的错误。那第三章呢，前半部就是把第一章第二章做个结论，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那么很多学者也说保罗的论点并不好，那么就是保罗说我们已经证明啊，犹太人外邦人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第三章第九节说我们已经证明。那很多的学者，包括有个英国学者 C.H. Dodd， 就是保罗简直在乱给脸上贴金，他根本没有证明，他只是说了一堆话，他无话可讲，他就说我们已经证明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叫我们口无心腹的证明。好，保罗在以圣经上的话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那我上前一次讲到也特别提到说，这个时候他就提出因信称义了，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犯罪，犯罪是根据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叫律法或者法律，我们都有上帝的法律，外邦人有不成文法，我们姑且用法律的名词，有写在他们良心上的法，犹太人有成文法，就是摩西的律法，都没有遵守。那么犹太人知法犯法是罪加一等啊。这里有一点复杂，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说我们通通在罪恶之下的时候，那保罗可以说如果罗马书讲到这里就结束的话，那就是说保罗只在传祸因，在传律法，传大家都该死。那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说如果我们想要守律法来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被称为一个称义，我说称义通俗的讲法就是无罪或者被宣告你很好，称义就说你好，这是很通俗的说法，或者说我觉得可以用通俗的讲法。那我说过，我们今天说人好通常都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他守律法，他守规矩嘛，他守这些法则，而且是行为上表现得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说不是？不还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不是？你不可能守律法称义，你走这条路就是死路。我的例子各位记得吗？就是你想要游泳到美国，游泳是很好的事，但你想要游泳到美国，你就是死路一条，完全不凭外力。你守律法，律法是非常好的，甚至到第七章我们会讲是神的话，是属灵的，是美好的，当然是美好，是永远不能废去的。耶稣说一点一话都要成全的。但是如果你要凭着自己的肉体去守律法，自己就死路一条。为什么？因为太严格了，你不知道那有多严格，你办不到。但是我们没有因此废掉律法，我们没有废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我们没有说我们信耶稣就可杀人、可奸淫、可偷盗，没有。我们因信称义是信什么？我就上次讲到也讲，要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自己做的不行，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就行，圣灵为我们所做的就行。耶稣为我们做的，一方面替我们承受律法上的咒诅和刑罚，一方面替我们完成律法上的一切的要求，包括爱我们、爱邻舍、爱每一个。当你信心，就是你接受，你因着信跟耶稣相连，使他所做的一切就接在你的身上，而你所做的一切的恶都归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就叫因信称义，就是他在十字架替你承受的一切负面的刑罚，做成了一些律法的要求，是正面。好，这样你也可以说罗马书是讲完了。道理如果你这个懂的话，罗马书是讲完了。以下我觉得都是发挥而已，发挥和应用。第四章的时候，他就是举出两个人做例子来说，因信称义不是我发明的，旧约就有。他举的例子，我们比较记得的是亚伯拉罕，比较不记得的是大卫。但是我讲到的时候，比较强调的是大卫，并不是轻看亚伯拉罕。那我要举例子了，这个在祷告会的时候我提过一下。各位刚刚已经其实讲了太多东西了，那些东西啊，用神宗三学院的话，积四十年之经验啊。是我真的是可以说差不多读了四十年的书，圣经神学想了这么久哈，姑且说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读哈，可能更早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这些问题。我觉得最好的讲法就是称义，最好的讲法还是就是上帝在法院里说你没有罪。正面的讲法，刚刚那是比较负面，没有罪，正面讲法就你很好。我觉得这也是所有的学者，正统的学者把因信称义的一个结论是这样讲。那么当然要达到这个结论，那不是几十本书的事情了，那恐怕是两千年来的辩论和几万本书，还有经过好多的思想辩论，而且很多人现在是完全不同意的，不是现在完全不同意，历史历代都很多人不同意，只是现在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潮流了，几乎变成正统了，不同意传统的看法。如果因信称义，就是我因为不是我自己做，完全是接受耶稣所做的，我就被法官说好，我就被法官说你无罪，这还有一点点的不够理想，或者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理想，甚至这个是不足以描述因信称义所会带来的一个结果。在第四章里面我讲到说，因信称义啊，你之所以要信，就是说那真的不是你做得到。那你亚伯拉罕他信的神就是信神做得到神的应许，而这个是亚伯拉罕做不到，就是亚伯拉罕没有办法用他的肉身，用他的身体来完成生理的律法，生理的 law， 就是他和撒拉都过了生育的能力，不可能生的。但他信神， 神有过应许，信心我们说过不是自信，总是要建立在神的话上面。神应许说明年这时候你会有小孩，亚伯拉罕就相信。保罗在这时候，其实第四章内是把好几个好历史很多的东西浓缩在一段，包括在创世纪十五章和十七章是浓缩在一起，甚至把二十二章也放在一起了。所以亚伯拉罕信一个神是信，我听很多人这样讲哈，对不起，我讲很多话，如果说真的跑野马都跑到好多不同的地方去，我只能马上放一下就拉回来哈。就是我听很多人讲到说科学跟信仰不冲突，我认为有冲突。我认为如果不冲突的话，那今天要不然就是科学家不信耶稣是他们在自打嘴巴，要不然就是我们传耶稣的人完全不懂科学是什么，这两个情形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一定有冲突。所以有冲突就是我认为我们这个信仰所讲的一些东西，对不起底下有科学家真是抱歉啊，我不觉得现在的科学能解释，我也不觉得将来的科学一定能解释。我曾经看过一个，其实很多人这样讲嘛，包括科学家讲，你们一听就知道这个话的矛盾了，希望你们一听就听出来。他们谁都知道科学啊，过了十年，他特别在讲天文学，过了十年这个理论就被推翻了，啊，过了二三十年呢，根本是或者两三百年都没人理了。他谁都知道科学是日新月异。他说：“可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经对天文的描述，跟现在最新的科学有没有冲突？”他圣经是几千年前写的，他说我们来看看圣经跟最新的天文学，你可以把天文学换成生物学、医学或地质学等等，有没有冲突？他先说毫无冲突，然后讲了一大堆，哎，真的没有冲突，那你看。几千年前写的书跟最新的一点都没有冲突，可见圣经多么宝贵。我说完蛋，照你的理论，再过十年圣经就落伍了。因为圣经他那本书大概是我忘记，大概1960年写的。圣经跟一解，如果照他的解释，不要说他解释，我觉得不一定对。就算对的话，圣经跟1960年的天文学完全一致，那么到1970年的时候，1960年天文学一定被推翻，圣经也被推翻。各位，不要随便去复辟任何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很诚实。所谓诚实，当然包括稍微要博学一点吧，就不要乱讲话啊。这也许我就应该就此打住了，你在那乱捞过界。我们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的，而照我现在所懂的，我认为现在的科学跟我们圣经所讲的，或者我们圣经所讲的包括神迹奇事，我不觉得科学可以把它解释的让我们，我最温和的说，可以让我们觉得口服心服，就是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亚伯拉罕相信他和他的妻子都过了怀孕，甚至已经都签妻子停经了，不可能生孩子，可是神说明年有会有孩子，亚伯拉罕就信了。我觉得科学，我觉得这个态度并不很科学。我觉得这个，甚至我要说，这我没有扯到任何另外一件事，就是神迹了哈。我相信有神迹，但是我觉得神迹从圣经来看到它的描述的时候，有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第一个我会说神所做的都是神迹，我们都很稀奇，只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觉得不稀奇而已，其实都很稀奇，包括我现在能讲话，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我讲的现在能够到你的耳朵，到你的脑袋里，我觉得这每一步都是简直不可思议的奇妙。那科学家梁家光医生啊，就是耳朵怎么听啊，还有脑神经内科啊，都会告诉我们这是很奇妙的事。然后我们怎么记得， 很奇妙的事，你现在看着我啊，有人看着我会点头，我觉得那也是很奇妙的事。我在这里，你在那，我的这个影像，我穿的是这样有一条的，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怎么会跑到你的眼睛里，然后嘣嘣嘣嘣，然后变成 picture？ 我想这里面都有千千万万的奇妙的事情，只是我们很熟悉或者我们习以为常，不懂我们就不觉得它稀奇了。就我不觉得神迹比所谓的一般现象要更难，只是我们很少见，所以我觉得神迹基本上，我相信神迹发生，我相信圣经记载都是真的，而且生活中现在也仍然有，但是我不觉得那个会非常普遍。所以这个人癌症得医治，我们为他按手祷告，他就立刻好了，我相信有这个可能，而且我相信发生过。但你要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那就不是神迹了。神迹有个翻译叫异迹，就是很少的。亚伯拉罕相信，我说这话只是说亚伯拉罕有信心，我不愿意说每一个有信心都会有同样的这样的经验。我希望这不是给上帝找台阶下，也不是给我们生活中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找台阶下。但亚伯拉罕，我觉得在这里讲因信称义，很多人说信心跟理智跟科学没有冲突，我觉得是一个冲突，但是他的信心真的叫那件事发生了。我说把好几个浓缩起来，就是包括叫死人复活，那是22章他献以撒的时候的事情，他相信什么叫死人复活。那可是我说信心是因为相信上帝的话，应该因为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应许的领受，以至于我们能够把一个从常情常理来看不可能的事，觉得神能够做得到，就是信心基本上相信神的能力。能叫死人复活吗？能叫癌症得医治吗？能叫红海分开吗？我们一讲到圣经的信心，通常讲能力，那能力奇大无比。但我说有另外一个因信称义的信心，其实可能比信能力还要更重要，就是信上帝称罪人为义。我觉得这个比信死人复活还有更难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上帝的不义。记得我讲到讲吗？如果今天一个法官对某某我们现在知道声名狼藉的人说，我判你无罪，因为你相信我，我们说这法官真的可恶极了，我们要捐100块啊，对不起啊，可恶极了。可是上帝称罪人为义却不可恶，也没有受贿赂啊。我们讲理由是什么？我们讲因为耶稣做，因为该受的刑罚，该有的处罚，该做的东西都有做啊，这我们就不再讲。好，那你也可以说亚伯第四章是讲因信称义，用两个人做例子。第五章呢，就是讲因信称义的三个带来的好处，我们姑且这样说。第五章1-11节，这个好处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相合，那是5章1节啊，各位。你们来上主日学听到，我都常常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心情要保持轻松，你不能太紧张，太紧张每个字听进去了，或者说就是要平常心了，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听进去。包括这些道理看似简单哈，其实就像因信称义，我说处处违反人情文化理性法律道德。好，我们刚刚说因信称义，就是神说你无罪，好像最流行的讲法，我也觉得正确的讲法是在法院里发生的一个场景，是一个描述，是法官对犯人说你无罪，甚至说哎呦你真的相当棒，你不错，很好。但是这不是因信称义要停在这里，他说我们跟神相合，这个跟神相合哈，有的时候圣经把翻译成和好，我们中文这个和好啊， 其实好字啊，我们中文的好字也很妙，非常恰当的可以表达这里要表达的，而且要用小孩子讲法。和好就是什么？两个小孩子吵完架说，我不跟你好了。那个不和好就是为敌的状况。哎，你跟他怎么又好了呢？那个好啊，就是水乳交融、亲密、友善、一国的人的。这个字在圣经里出现的不多，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特别讲到与神和好，这里也讲到。那你说康夫，你讲这个干嘛？有，你能不能现在跟我刚才场景连在一起？各位，法官判一个被告无罪，法官跟那个被告需要有和好的友情吗？应该有吗？在审判之前、之中、之后应该有吗？我认为应该没有才对。如果这个被告跟我好的话，我是不是应该避嫌不审？我问过安乐，安乐说是应该的。如果他是我儿子，或者是什么好朋友，或者我向他借了一笔钱，或者他欠了我一笔钱，很多时候这种应该避嫌的，就我不想。personal 的因素不要放进去。如果因信称义，你只是在说上帝恕我们无罪的话，这真的不够。因信称义带来一个就是我们跟上帝很好的，哇，很 buddy buddy。这一点啊，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都普遍有的缺点，或者普遍缺少的优点，就我们跟神有很深的友谊。这有的时候你在圣徒、你在诗篇里可以看到，有些人真的是，哎呀，耶和华，我真是爱你，爱死了，想死你了。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信称义就是你认识上帝的恩典以后，你跟他是和好的，而且你进入了一个恩典里面，站在了恩典，这是第一个因信称义带来的。第二个就是你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是指望子，就是你对将来，而且将来有非常美好的，一个是盼望，一个是荣耀。盼望通常我们在讲后果的时候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东西，belief 比 hope 还要更强一点。 know 就是最强的， I know 明天会下雨，这是很强的。 I believe 明天会下雨，这是弱了一点。 I hope 明天会下雨，那就是甚至只是 wishful thinking。 站在圣经里，不，圣经里的 hope 是非常坚定的。那 hope 简单的说就是对未来是一个 positive 的态度，这我觉得也是今天世人绝对没有，我自己对不起，我不想涉及人，但是我自己想到像陈水扁先生或者任何一个或者他的敌对者，如果不信主，我都觉得人很难对这个世界、社会、政治、国家有 hope， 就是说在 future 会更好。我觉得陈水扁先摸摸自己的良心良知，我认为他看看自己的前途和台湾前途，我也不觉得他会觉得有很多后果。对了，他可能会有些后果说，啊，对不起啊，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啊，他有多少钱已经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个不是后果啊，他过去的经验应该可以看，叫他看到恐怕每一毛最后都要吐出来，起码真相被人家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有后果的，有后果不是说现在不好才叫有后果，我们现在是站在恩典中，这是因信称义带来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就是有后果。第三个就是十一节的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恐怕更好翻译是以神为荣吧。那这里都是有一点在讲到说你跟上帝之间有 personal 的关系很深，而且对 future 很 positive 很正面。好了，对不起，现在才要进到第十二集，我一定会准时下课就是了。他说这就如何，各位，其实现在 保罗进入哈，虽然主要论点我说因信称义已经讲完了哈，可以讲完了，但是他又在举例子。第四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亚伯拉罕。大卫是没罪，相信上帝会，有罪上帝会称他无罪，我说这是违反道德的。亚伯拉罕是生理上不能，他相信神能，这是违反科学法则的，一个是违反伦理法则，一个伦理道德法则，一个违反科学法则。但他都因为信，这两个人都因为有信心，得到了违反科学法则、违反伦理道德法则的东西了，而神根本也没有违反，所谓违反只是我们把事实看待。然后他就讲到，他就在讲说，哦，这个因信称义有多少的好处，三个好处，我们刚才讲过。好了，对聪明人来讲哈，对不起，不是说你不聪明，只是我们一下很难想这么多了哈。如果这一点书是整个圣经里的精华，两千年来大家都还要花那么多功夫来看，那我们看了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看不懂，或者看了很久的样子，我想也不为过啊。你不必太内疚。各位，你现在能想到因信称义？我们讲了这么多，你还是觉得不公平？不公平在哪里呢？我想，就是不公平就在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如果有罪，我死；我如果有错，我罚；我如果该关十年，关十年；该被赔偿一百万，就赔我一百万。我如果现在这个职位，这个采购科科长应该我来做，就应当我来做。我失职该下台被谴责，就失职下台。好汉做事好汉当，好汉做事也好汉受，坏的我当，好的我承受，恰如其分，此谓义也。耶稣做的好事我来享受，哎呀，这固然是福音，不过这个不大公平。本姑娘，本少爷，本铁汉，不吃这一套。上天堂我还是要凭我的功德，下地狱你能讲得清清楚楚，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帝，该下地狱我就下地狱，在所不辞，头可断血可流，正义不可违背。我不知道有人这样想，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想，我劝你应该这样想，耶稣所做的事怎么会跑到我身上来，这样太占便宜了。宝宝就说，那就其实就跟前面讲，我要靠律法来称义，或者要靠律法来被定罪，因为律法是非常公平的，我们讲话做事要公平，要理智啊。信心是恩典，恩典那究竟是给小孩子的，怜悯恩典不是给小孩子，是给弱者的，我们这些强者正直成熟的人不应该要这一套。那我们在前面讲过，如果你有这样的看法的话，保罗就会跟你讲，哦，你要守律法的话，那么且让我告诉你守律法的结果吧，就是你是死路一条。律法的工作是死啊，这加拉太书说，罗马书也讲 The works of law， 这个 phrase 常常被人家讨论，最近在 SS 是叫人死的，不是 law 不好，也不是 work 不好，是人已经有罪了，我们无论如何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保罗在以前已经讲过了，你想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想要靠着律法来承受自己该得的好处或坏处的话，你是不知道你该死，也不知道上帝的爱和公义如何有一套两全其美的办法，又持守了律法，又让你得到了拯救，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就是耶稣十字架。好，那现在他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你觉得耶稣所做的事让你能上天堂，这个福气呢你并不是很想消化的话，那保罗说，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也很不公平的事， 就是亚当犯的罪也跟你有关。嗨、啊，冤枉，这一下你要说冤枉。他又在做比较哈，当他在第四章引出两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亚伯拉罕，都是正面，就这两个人因信称义，只是一个是信心使他克服了科学的法则或生理的法则，一个是信心使他克服了道德的法则，不是克服了，成全了。他现在举的是亚当和耶稣。好，十二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啊，这个啊，各位，真的，我们要讨论，要讨论太久了。罪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照系统神学来讲，罪更不是从人来的。罪我们通常会说从撒旦那天使长堕落来的，但是只说圣经又没有多讲，所以我们也不大知道，只是正统教义这样讲。那天使长怎么会从最完美的受造物堕落？是他怎么会堕落的？那他之前没有罪，罪又怎么会跑到他里面的？我们说他骄傲，他怎么会骄傲的？他神造他是没有骄傲，怎么会骄傲的？这个各位神学家，尤其是奥古斯丁，都考虑过，讨论过，有各种方式来讨论。我们这里不去讲了。保罗也没有讲那个，保罗是从一个人来的啊，不说更早从哪里来的。从一个人来讲呢，我们当中饱学之士也会说也不对啊，各位。这里的一个人，你从下面来看就是指亚当，那你也非常清楚，尤其保罗对提摩太也讲过，罪是从夏娃来的，怎么是从亚当来的呢？是夏娃先被引诱的嘛？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讲到说，你那个女人，一个是因为她后造，另外一个因为她先犯罪，所以根据这两个原因，女人都应该啊投低一点哈。这我们要故意惹起争端，就是好像保罗又讲错了。啊，我们这就不要讨论了哈。保罗这里的重点不在讲亚当或夏娃或 Lucifer， 保罗在讲说，罪是从亚当带给全人类。好，他先没有说带给全人类哦，罪进入世界是因为亚当犯罪。好，我们就姑且同意这句话吧。整个伊甸园那一幕就以亚当为代表，然后死从罪来的。啊，这也有很多可以讨论，就是说亚当夏娃如果没有犯罪会不会死掉。那么对我们一般比较天真的人来讲，应该不会死。那么对正统的答案来讲是说不知道，或者说是胎放，就是神故意让我们不知道。总之呢，你顺服上帝的话，不犯罪的话，应当是永远不死的，但是你犯罪了就会死，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好，这个你同不同意？不，那个辩论的观点和同不同意我们都不讨论，我们只是说死跟罪的关系很密切。然后下面他的写法，哎，各位，这解经书都是花几十页来讲的，你要我在现在只有三分钟要把它讲完啊，所以很困难啊。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他的写法应该是不当，我们可以说不当。如果他的逻辑说罪从亚当带进了这个世界，我们说好，我们不跟你争啊，就算是。然后死是从罪来的，意思就是说人只要犯罪就会死，那我们就同意。然后他应该第三句讲就是说，既然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死就临到罪人，他不是这样写，他说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我们就说他次序有点错，还是不多加追究。要追究的是下面这句话，下面这句话引起我们极大的困惑和教育史上极大的辩论，解经上面的辩论，就是他干嘛要讲这句话。你把罪和死和亚当连在一起，我们都勉强可以同意，最少我们说我们不懂嘛，哈，就反正啊，就是亚当是第一个犯罪的人，亚当死了，然后呢，后来我们人也都犯罪了，啊，说谎、欺骗、偷盗等等，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要死，啊，我们也都同意啊。当然有两个人没有死，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诺，啊，这我们就不去讨论了，一般来讲都死了。 因为他们犯罪了。那好好端端的，我们就都接受，我们都有罪就好了。各位，就我们今天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先要花一点力气，或者花很多力气，现在讲你是罪人的。然后今天你们知道了什么叫罪人，然后罪人就是不认上帝，而不是说你什么奸淫掳掠什么的，最基本是你不认上帝，你不孝，从这里面会发出或少或晚很多道德上的罪恶，但是最基本的是你不认上帝。好了，假如那个人也被你说服了，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摩凯，他在太原五百完人种里面完人啊，他是好好先生，他在中国大陆是雷公，在台湾是好人好事的代表等等。他总算你说服他了，他有罪，因为他不认上帝。我有罪，所以我该下地狱。然后耶稣替我死了，所以我信耶稣会得救。好，我想我们传福音传到这里，传成这样子啊，已经是够完美了。那常常很多神学生或牧师都不能讲的这么完整的，因为我们通常不会讲你有罪。那现在有多麻烦？保罗说：“没有律法以先，罪已经在世上。”这个我们也能懂。比如说，我们说原始时代，或者说石器时代，真配位起的一群人，他们根本没有法律，也没有文字，但是呢，他们还是有罪，他们互相杀杀看看，嫉妒骄傲都有。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我们也同意。只不过这里的律法呢，我们从下文来看是指摩西律法，不过这个我想没有太多要争执的，不管是摩西律法或良心的法道德法则，反正就是没有律法，罪已经在世上，这我们同意。然后他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他不讲这句话的。这句话有很多解经家讲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我们要把它讲的冲淡一点，就是没有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呢罪呢就其实还是罪了，但是呢我们就轻一点处罚了。各位，不知者不罪，这个你们懂吧？或者说我不知道法律上不知者不罪可以轻到什么地步，但最少应该轻一点吧。我今天是一个药剂师，我拿药给别人的时候，我拿错了剂，那个人死了，我不知道那个是拿错了药，我是实在是不管什么理由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那个是有毒的啊。对不起，我讲药剂师不好，我们就讲一个老爸爸，他要吃他的那个高血压的药，孙子给他拿错了，结果他吃了死了，孙子根本不知道他拿错了药，没有罪。可是那个孙子如果是蓄意谋杀的话，要得了这个爸爸的遗产的时候，他知道那是毒药给他吃，知者那就有罪了，你知道的越多越大。那我们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很多解经家希望这样来理解，我以前也是这样来理解，那就好了。就是说在摩西以前啊，就是从亚当到摩西，就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候呢，罪已经在世上，人也死了，不过呢罪就还不算罪。那我们的解释就是说，神对罪恶的处罚呢就没有那么严厉，就像一个小孩子拿错药一样。甚至呢，我们把从小孩子拿错变成药剂师拿错，就是药剂师拿错那个责任就比小孩子拿错大，虽然药剂师也不是蓄意谋杀，责任就大一点，你知道的越多，或你该知道越多，你犯错的就越不对。但是照我看，现在对原文再仔细一点研究，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那是很严肃的一句话，就是不算罪，你没有罪，你本身没有罪，你知道不可，你不知道不可杀人，我们不学说吧，这实践的一条，你不知道有不可杀人这条罪， 那么你杀了人，你没有罪。啊，你说，好吧，好吧，我就是你不知道有这个，我们就想真配未起的时候不可以随便杀人，你杀了人，好，我们就姑且这样说。那你不知道杀人是罪，你杀人，所以就不算你有罪。那各位，这里经文里面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如果不算罪，为什么他说众人都犯了罪？如果不算罪，为什么这些人会死？各位，这就是基督教又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就露出来了，就是我们的罪跟亚当的罪有关，那个叫做原罪，也就是说你没有犯任何的罪，包括一个刚生下来就死掉的 baby 他也要下地狱，因为他不是他死掉了吗？死就表示他有罪，因为他没有犯罪啊，对，他没有犯罪，就好像从亚当到摩西的时候，你所有的罪都不算罪，你犯的罪通通不算罪，没有罪，但你还是会死，因为你还是犯罪。你犯了什么罪？你犯了亚当犯的罪。你说冤枉吗？亚当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嘞，亚当犯罪的时候我还没有，这叫原罪啊。原罪的意思不是说亚当罪遗传到我们身上，或起码这解释不是最恰当，可能最恰当的解释就是somehow， 各位对不起，我只能这样说了。somehow， 我们每个人都跟亚当有一种关系，这个关系使他的违反上帝的罪都也要加在我们身上。你说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保罗没有否认这一点，保罗说，就同样是这样，而且更是这样。耶稣所做的事情，因为你的信心。也都白白加给你。好，我们现在继续要从第五章十二节再讲。从圣经的观点来讲，亚当把罪带到世界啊，我们不管是夏娃或魔鬼啊，那些我们已经不谈了。亚当把罪带到世界，那个义人，我们明显知道是亚当。死是从罪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亚当夏娃子孙也都没有犯罪，我们不会死。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个人会死是因为罪啊，这个意思当然也不是说哈，今天一个人被车撞死就是他的罪，或者说得癌症就是罪，不管是寿终正寝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本身犯了罪，这个我们也都清楚。一个人受苦死亡跟他自己的罪不是有非常直接的成数学比例的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他可能长命富贵，甚至很平安的死掉，一个好人可能很快死掉，这个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他要讨论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死，那个是因为罪恶，那么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讲到十二节那都没有问题，尤其是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得到的一个罪，单单看这一节我们得到的一个最合情合理合逻辑的一个推理，就是每个众人自己都犯了罪，所以每个人就都死了。各位，这没问题吗？问题是他加了一个十三节，他说没有律法罪不算罪，也就是说没关系，可以走前面，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么他如果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我们也多次说过，没有律法罪不算罪的意思就是他等于没有犯罪，他等于没有犯罪。好了，如果他等于没有犯罪，然后后面十四节又说从亚当到摩西啊，所以那个律法呢是指的摩西的律法啊，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王了，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好，这边啊，各位，其实我再次说，你头脑放清楚啊，不必紧张，我们能够懂他在说什么。 很多解经家还是说哈，第十二节的众人都犯了罪，是指众人每个人犯了自己的罪。我们神学上说本罪，本身的罪，以至于每个人都死了。可是从他后面来看，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对，这各位就要注意一下哈。亚当以后每个人都死了，而且他又说众人都犯了罪，非常合理的推论就是这些人自己本身犯罪了，所以他们都死了。那我们就接受。可是保罗讲的话就把这个推翻了。保罗说第一个就是十三节讲的罪不算罪，那时候还没有律法，律法还没有规定。对了，你也可以说其实这些人律法规定以前的每个人，包括孔子啊等等，即使没有十诫，可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还有良心的法则，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所以每个人还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因为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他有自己良心的律法，所以他是因为自己违反了自己的律法，这个我们也比较能够接受。可是我说了，保罗那句话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哦，是很重的一句话。或者说我看很多解经家说不能照别的解释，只能说他就等于是没有罪。那这是什么意思？各位，这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讲的是什么意思？也有很多解经家说根本保罗圣经里根本没有原罪的观念，原罪是后来奥古斯丁发明的啊什么都不是。我还是照传统的解释，我觉得基督教的正统是说有原罪的。原罪的意思哈，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所犯的那个罪，那个叫原罪。原罪哈，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人会把它解释成我们每个人天生带来都有那个罪性啊。这个也可以说是原罪，但这不是原罪的最基本的意思。原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original sin， 就是原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所犯的那个罪。而这个罪呢，各位请注意听啊，这个罪呢，因着亚当夏娃，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我们他做他子孙的每个人都跟那个罪有关系。或者我用三个字来形容哈，原罪是罪行，行为的行，是亚当夏娃在亚当在伊甸园犯的那个罪行，我们每个人都有。当然你会说冤枉呢，我那时候还没生来哈，因为他是代表，所以你在他里面也有了。罪行是原罪是罪行，第二个行是刑罚的刑，第一个行是行为的行，就是吃禁果那个行为，第二个行是刑罚的行。因为亚当夏娃亚当吃了禁果，所以那个刑罚就临到所有的人，连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人也有。这个是保罗讲的，不与亚当犯同样过犯的人也是死了。这是四节了。原罪有第三个意思，就是罪行。第一个刑是行为的刑，第二个是刑罚的刑，第三个是形状的刑，就是我们每个人因此都带着一个会犯罪的本性，这叫原罪。原罪最重要还是那个行为的行，就亚当夏娃那个亚当那个罪。就你就说保罗在这讲这干什么嘛？我们每个人就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犯罪了我死就好了嘛。那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好了，就不要再讲说扯到什么跟亚当干嘛扯在一起了。 他为什么要扯亚当？而且在这里他不断的讲一与多的对比，就是亚当的一影响到罪人，基督的一也影响到罪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这都是我们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好，正面的就是保罗要叫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是耶稣的义行影响到所有信他的，这是正面，这又是因信称义。我们没有做什么好事，但是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所有的美善就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感恩，哎，感恩不尽啊！这是我们讲因信称义，讲恩典嘛，我们讲不配嘛，啊，都是主的恩典，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有另外一个也不配的，或者说我们也觉得是不公平，只是耶稣恩典加给我们不公平，是我们得到了好处。亚当的罪恶加到我们身上，我们会觉得是不公平，但这两个保罗把它放在一起。好，简单的第五章后面讲的就是这个不公平，讲的这个不公平可能是个事实，不公平是你觉得不公平，但是是一个事实。耶稣做了好事跟你没关，但是因为你信了就跟你有关了。亚当做了坏事跟你没关，但因为你他是人类的代表就跟你有关了，这叫原罪。各位，这个解释是正统的解释，也有很多人不接受，我是接受正统的解释，所以我就这样讲，我觉得这也最符合经文。众人都犯了罪，哈，我再讲一次哈，十二节众人都犯了罪，恐怕不是指每个人本罪，本罪跟原罪 personal sin 跟 original sin 不一样，本罪是你自己犯的， original sin 是亚当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本罪，这我们都同意，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罪，这我们每个人都不大同意。那但是保罗是这样讲，你说众人都犯了罪，为什么呢？因为十三节他讲没有律法的时候罪不算罪，所以众人应该没有犯罪，但是众人明明都死了，律法之前众人明明都死了，连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也 somehow 在那个罪里。好，各位，如果你现在再说不公平哈，就是亚当犯的罪害得我们子子孙孙，这实在太悲惨，而且太不公平了。我没有答案了，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咒诅人呢？为什么上帝要让亚当这个罪恶，就是影响到他的每一个子孙呢？这个我没有答案了。就是说，正统的讲法就是这叫原罪，但是。如果你要说正面的来讲的话，保罗是要一箭双雕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再一次，如果你觉得亚当一个人影响到我们很不公平的话，他告诉你说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在十字架上美善也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承受的人信的人也都得到了好处，就如同亚当的罪跟你本身没关系一样，耶稣的义跟你也没有关系，或者说不是你犯的，或者说不是你做的，但是那一个义影响到众人。所以到第十四节说第十四节的下半句，亚当乃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个预象只是指这个预象，就是说义影响到多。好，然后呢，要让你不但不会觉得不公平，还要让你觉得感谢主，他就说其实亚当给我们的影响呢不如耶稣给我们的影响那么好，这一点也是很多人不服气的，包括我也很难服气，就是亚当一个人犯罪影响到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惨，这很糟糕。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一个人所做的 让我们都那么美好吗？好像我们又不大觉得。第一个，就量来讲，我们好像不能同意这句话。各位，亚当犯罪是所有人管你信不信有亚当，通通有罪了。耶稣的义行是必须领受了才领到，虽然是就是领受就相信的，也就是说这里不能把它编普救论，不管你是什么人就自动的得救了，没有，是因为领受的。那十七节那些受洪恩，那个受字很重要，是领受的，领受是必须你要相信。好，那亚当造成的祸患为什么不如耶稣给我们恩赐那么丰富呢？那十五节，过犯不如恩赐，因一人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个加倍也不是数学上的加倍，就是因为所有哦，加倍还是哦，如果就量来讲是不对，所有人都死了，那加倍的人都得救了吗？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加倍意思只是说上帝的恩典是更加的丰富啊，这一点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能够相信，能够在生活中活出来的。好，我从他底下经文来讲，十六节，各位，这实在是非常非常难懂啊，对不起啊。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他的意思啊，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是一样，亚当一个人犯罪了，所有人通通都被定罪。可是这件不好的事，不如上帝的恩典，不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不如耶稣基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赏赐。为什么呢？因为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这各位对不起啊，这些文字都龇牙咧舌，很难懂啊。审判由一人而定罪，他的意思是说亚当犯罪了以后，神的审判是临到了所有的人，因为一个人犯罪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被审判了，审判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罪，有，而且后来都因为这个原罪都会犯本罪，但是原罪是从亚当夏娃来的。一个人犯罪大家都有罪了，而且很悲惨。而恩赐乃有许多过犯而称义，这句话已经是不太容易懂了。他的意思是说，上帝给的，就是好，亚当是一个人犯罪，害得大家人都要死了。而上帝给的恩典呢，是虽然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有这么多的过犯，可是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这些所有的过犯都可以得到赦免。各位你懂吗？一个人做错了害大家惨，然后耶稣基督是大家都做的那么多坏的，可是上帝还是借着耶稣一个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可以得救，这是他的一个对比。你觉得这个对比不恰当，这我没有什么话讲，但是这是他的意思。亚当一害到多，耶稣是那么多没关系，他一个人能够使这么多的人通通都因为信耶稣而成义。那更重要的是，亚当一个人做的让大家的生活都极悲惨，这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罪恶的生活很悲惨，人生在世非常悲惨，悲惨到最后是死亡。可是下面一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极幸福，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体会，能不能相信。我们能相信，但是我们可能不太能体会，人生真的是充满了厚厚的恩赐吗？
对，那需要信心。
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包括我在不顺利的时候，常常觉得人生好悲苦。连摩西和以利亚都有求死的时候，连保罗都有说活命的指望都绝的时候，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生活天天都是那么幸福快乐，但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赐，我们称义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被上帝喜悦的人，跟上帝和好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够认为，我们能够承认，我们能够肯定，耶稣基督的恩赐是更丰富的，神的恩赐是更丰富的。也就是我希望我们不要太常常想到，不管是亚当夏娃害我们这么惨，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哦，真是好辛苦。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想到这些，我希望我们能想到说，过犯是不如恩赐。这句话，我觉得我从小信耶稣，真的一直到大概十几年前，我才越来越能够阿门这句话，过犯不如恩赐。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比人的过犯要大，或者说，第二十节，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总觉得罪显得很多，过犯显得很多，痛苦悲哀显得很多，但是恩典好像恩赐好像显得很少。对不起，过犯和罪恶显得很多，痛苦显得很多，恩典恩赐。人生的幸福福气好像显得很少。我想我这样讲你们应该有一点共鸣，但是我们一起努力，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应验主的话，恩赐显得是更多。好，下面呢，就我想就我们可以讲的可以快一点了哈。就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做了王就是我们都非被他管不可，被他管就是他要说他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讲再简单一点，死要我们死，我们就非死不可，没有人例外。好，那下面呢？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各位，这句话也不太容易懂哦。这句话是第五章最后一句难懂的话。各位，主词是什么？死作王是十七节的前半句。那么想当然尔，下面一个主词应该是义作王吧？没有讲义作王，讲什么人作王？主词是人，就是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他们要作王，他们要在耶稣基督里作王。这个当然是讲到将来我们要掌管新天新地，这其实还是跟亚当对比。亚当本来是管理万有，结果亚当被死亡管理，万有也都不听他的。那么可是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重新跟他一起做，将来我们会跟他一起做王。可是这个做王呢，不是像现在横行霸道的三大王那种做王，更不是罪恶的做王，而是领受了恩典，领受了义的地位的王，天天靠着耶稣基督，他能够在生命里做王，就是他能够活着做王。那个这个时候，生命是一种美善的意思啊，就是我能够在生命里面活出上帝的美善，能够掌管，能够不被罪恶所胜。当然，在今天就有，但是最重要的是指的我们将来啊。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好，这里唯一需要解释的就是， 这里一与多的对比是亚当的一次的罪行，众人无可奈何的都被定罪了。那么耶稣一次一行，那个众人不是指所有人自动就称义的，而是那些愿意领受的人，愿意相信的人。这可能也是罪和恩的对比，罪是你没有办法抗拒的就加在你的身上，恩是你要就给你，你信就给你。十九节，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也是一样。那么耶稣和亚当的对比，但是要众人成为义，是众人领受这样的鸿恩。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里其实重要的是律法的事情，这我虽然多次讲过，但我觉得这个观念也是几乎不能在一般人心里面定下来的，就是律法把罪恶显多了。就我们一般讲到律法，多多少少总有正面的功用。对了，律法是有正面的功用，律法有三个功用。第一个，我记得我上次讲过，第一个是最少约束人外在的行为不要太糟糕，这个包括在社会上面。第二个，律法使人归向基督，就是律法让人知道自己有罪，然后哎呀，我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要归向基督。第三个，律法呢是信主的人信了以后，可以因为圣灵的恩典，我们比较能够从心里有一个规范啊。不过呢，保罗也很严格的，真的说我们是不在律法之下。这句话，我觉得，我想我们华人基督徒尤其男性，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可以无法无天吗？各位，十五节不是有讲吗？第六章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吗？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更不犯罪，我们更靠着主的恩典，更因为主的爱而不犯罪，而不是律法的鞭子、律法的威迫利诱让我们不犯罪。我承认，我觉得我们在有肉身的时候，这种威迫利诱还是有需要的。我们看到有人犯罪了，或我们自己假如说做了什么样的错事，神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警告一下，我觉得是有用的。或者说我们行义，神给我们一些及时的赏赐，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用的哈。那当然圣徒也许不需要这些，我们一般凡夫俗子还是多多少需要，连圣徒也需要。律法显出我们有罪，这个我们到第七章会讲更多。就是说，如果你行事为人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你领受了基督的爱，你只是要满足律法上的要求，那会叫我们犯更多的罪，那会叫我们一方面勾引我们犯罪，一方面叫我们虚伪虚假，只是坐在外边。因为律法只能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不能让我们心里心悦诚服的爱主，心悦诚服的爱主，然后愿意行律法，那是信心，那是领受上帝的爱。所以这里一点没有要贬低律法的意思，只是律法的确显出我们是罪人的。不过我们也感谢主，罪显多了，恩典就更显多，更显出主赦免的恩典，显出他更新的恩典。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罪作王叫人死，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罪控制了人，罪控制人使人犯罪，然后人非犯罪不可，人一定犯罪，犯罪结果就是非死不可了。恩典也照样借着义作王，这里讲到是恩典作王，就是恩典我们就不太能说是控制我们，因为控制是比较负面的，我们比较喜欢说恩典是感动我们的。所以你因着主的恩典哈，可能冷气可以关一下，有人不要觉得冷。那么 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格，我们可以成为义人，我们可以称义啊。这个不是一件坏事，也就是恩典、主的慈爱和怜悯，是我们愿意相，不是强迫的，我们愿意相信的人才有的。所以恩典作王呢，他前面又讲说人作王，也就是一个真的在主的恩典、在信心里面，他是一个真正自由的。这个保罗也很喜欢讲，约翰也很喜欢讲。好，我再讲一下，这跟我们一般感觉也不一样。我们通常讲自由是为所欲为，作王是为所欲为，有权利是为所欲为。可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我们希望我们不是一个喜欢为所欲为的人，我们不是一个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而是我愿意背十字架，信靠顺服我的上帝。而在信靠顺服我上帝的时候，我承认，哎，很多时候有相当多的艰难，我承认有艰难，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些相当多的艰难叫我更多的去信靠我的上帝，让我更多在学习顺服里面发现，我是自由的，我不被罪恶辖制的，我是有平安的，不被恐惧所辖制的，我是温柔的，不被强悍所辖制的。好，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恩典使我们得到义的地位，恩典使我们能够行善，恩典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柄，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生。